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正在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我们从法国首都巴黎为您播音，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2017年9月23号22点，巴黎时间0点，北京和港台时间早6点整。今天的节目由倪楠为您主持，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一起来聚焦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伦敦东部的商业中心发生有毒物质致人受伤事件，警方目前暂并不认为是恐怖袭击。伊朗宣布成功发射一枚射程2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法国将与欧盟等伙伴寻求让伊朗停止搅乱地区稳定的弹道活动的办法。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主要对手马丁舒勒在联邦议会选举前夜继续拉票，大有成为第二名连续执政16年的德国总理可能性，但是不投票的选民仍有不少。法国政府发言人斥责极左翼游行将总统和纳粹相提并论，及左翼党首呼吁下周六去香榭丽舍大道上用锅碗瓢盆发出尽可能大的声音继续抗议。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在即，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呼吁独立运动分子领袖承认公投不会举行，马德里和加泰警方紧张加剧。罗兴亚人道危机继续，难民人数升至45万人，美军轰炸机飞越日本海掠过朝鲜东部，展现美国针对朝鲜的多种军事可能性。朝鲜外相在联大称特朗普是狂妄自大情绪不稳定的谎话大王。近核试组织认为朝鲜地震比较可能是9月3号核爆试验的余震。金正恩表示特朗普对朝鲜下达了有史以来最凶猛的战书。下面一起来关注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就在40分钟之前，伦敦东部的一处商业中心发生了有毒物质致人受伤的事件，但是伦敦警方目前并不认为涉及恐怖袭击的可能性。截至目前，已经有6人中毒了。警方称，疑似有几个人向这些受伤者喷洒了有毒物质，并表示仍然在等待更多的细节被披露。伊朗在当地时间周六成功发射了一枚新型中程弹道导弹，射程为2000公里。试射活动正值美国就伊朗弹道导弹发展计划进行责难之际。详情请听本台记者肖曼的介绍。
伊朗国家电视台周五晚公布一段视频，显示伊朗所宣布成功试射的新型弹道导弹霍拉姆沙赫尔。该型导弹在22日阅兵式上首次公开亮相。阅兵式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将领说，霍拉姆沙赫尔弹道导弹射程可达2000公里，能携带多枚弹头，将很快投入实战部署。伊朗总统鲁哈尼星期五在军队检阅活动中则表示，伊朗将加强其导弹计划，无需寻求任何其他国家的准许。伊朗国家电视台周六又播出了导弹试验的电视画面，以及从导弹头部拍摄的空中飞行视频。不过目前尚不清楚这枚导弹的发射时间和地点。2015年，伊朗同俄罗斯、中国、法国、德国、英国以及美国等世界六大国签署了一项限制核武器的协议。美国总统特朗普今年1月就职后，借口伊朗发展弹道导弹，而对伊朗追加多项制裁措施。美国国务卿最近也表示，伊朗明显没有履行其所签署的2015年核协议，违反了协议中有关地区和平与安全的有关条款，包括伊朗弹道导弹计划以及支持叙利亚总统阿萨德的行动。伊朗对此回应说，发展弹道导弹是他不可剥夺的权利，将坚决发展。伊朗一直保证没有发展核武器的计划，其弹道导弹是用来发射常规武器的弹头。但如果伊朗中程导弹射程达到2000公里，就威胁到了美国的盟国以色列的安全。国际核查人员则认为，伊朗正在满足限制其核力量的有关要求。
针对伊朗试射中程弹道导弹成功一事，法国外交部表示非常关切，并谴责不符合联合国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的行为。法国要求伊朗停止所有搅乱地区稳定的活动，同时遵守所有第2231号决议的相关规定，包括不进行此类弹道导弹活动的规定。法国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就伊朗本次试射活动做一份报告出来，并预期和欧洲等伙伴国家寻求让伊朗停止搅乱稳定的弹道活动的办法。 德国举行联邦议会选举，总理默克尔和主要对手马丁舒勒继续在前夜奋战拉票，结果将决定谁成为下任的德国总理。默克尔由基民盟和基社盟的组合而成的联盟党风头正盛，默克尔或许成为前总理科尔之后第二名连续16年执政的德国总理。而反伊斯兰反移民的德国选择党派也创造了极右翼党派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首次对联邦议院跃跃欲试的记录。尽管在本次竞选造势活动当中出现了4年前并未出现的被人吹口哨等问题，但是默克尔的欢迎度依旧很高。根据本周六的民调，德国选民对默克尔的支持率比他在2013年的时候的 41.5% 要少，只有 34% 左右，但是仍然遥遥领先社民党候选人马丁舒勒的 21%。 舒勒的支持率也比4年之前的 25.7% 有所下降。至于极右翼的德国选择党则有 13% 的选民表示支持，位居第三。这个2013年刚刚成立的党派已使只有 47% 的支持率，现在则不容小觑。随后民意排名第四的是德国左翼党，较4年前民意支持率有所上升，达到了 11%。 自由民主党支持率是 9%， 生态党支持率 8%， 进入德国联邦议院的门槛则是至少要获得 5% 的支持率。虽然默克尔的连任被认为几乎成为了定局，但是仍有不少的选民处于观望的状态。详情请听本台特别记者丹兰发自柏林的报道。
周六，德国大选战最后一日，各党派首席候选人仍在四处奔走，举行中场竞选活动。虽然默克尔连任总理似乎已成定局，但众多的弃权者和一些选民表露出来的愤怒和仇恨还是令人担忧。据德国广播电台报道，在大选战最后一日，各党派在大街上举办最后的拉选票活动。默克尔总理来到他靠近波罗的海的选举区，在斯特拉尔松德向路人发竞选材料和签名留念。社民党总理候选人舒尔茨则在亚琛发表讲话，自民党领袖林德纳在杜塞尔多夫宣讲本党的竞选纲领，绿党领袖在法兰克福演讲，选项党则在格赖弗斯瓦尔德举办最后的擂鼓收兵活动。参加周日选举的有42个党派，有投票权的德国公民约为6150万。根据民意调查，德国仍有不少人会放弃投票。世界报询问了两位不打算投票的选民，一位是广告撰写人，他对默克尔在处理难民危机上失败但仍能连任感到失望，觉得投票无用，所以不想去投票。另一位是化学老师，他认为德国党派在保守区域里存在空缺，他曾对选项党很有兴趣，但现在他不太确定选项党到底是保守党还是右翼极端，如果是后者，他不会投选项党的票。他说他会去投票，但可能投无效票，也就相当于弃权。这是柏林丹兰，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中文部专稿。
巴黎时间9月23号，极左翼的法国不屈服党政党党首梅朗雄发起的反对劳动法改革大游行遭到了政府发言人克里斯托弗·卡斯塔纳的斥责，原因是梅朗雄在演讲当中把总统马克龙和纳粹混为一谈。在游行当天的演讲当中，梅朗雄对马克龙喊话称，总统先生，您现在需要去翻一翻法国的历史，就会明白街头运动总是战胜了国王，是街头运动战胜了纳粹。梅朗雄此语指向马克龙在9月19号通过美国有线电是新闻网在第72届联大会议上的讲话，当时马克龙表示民主并不是要上街游行的。就在梅朗雄把马克龙的纳粹相提并论之后的几分钟之内，政府发言人卡斯塔纳便通过推特宣称自己对一名议员将两者混为一谈感到生气。马克龙所在的党派的党主席费朗则也通过社交网络谴责梅朗雄这一战望丢人的比喻。当天的游行队伍在巴黎的共和国广场巴士底广场附近汇聚了上千名反对通过政令改革劳动法的人群，游行的队伍进行了约2公里左右，警方估计有大约3万人，但是组织方则认为有15万人之多。梅朗雄誓言这只是战斗的开始，离结束还早。梅朗雄在长约45分钟的演讲当中提醒支持者，虽然政府公告在前一天发布了政令改革劳动法立即生效的条文，但是直到国民议会批准之前就依旧没有法律效力。他还呼吁在法律被国民议会批准之前和各大工会合力再次发动大游行，甚至提到下周六即9月30号 要去乡县一些大道上拿出各家的锅碗瓢盆，发出尽可能大的声音。同样在当地时间9月13号，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呼吁加泰罗尼亚独立运动分子承认不会发生独立公投这种事情，原因是在多个政府规定之下，独立公投的组织工作受到了极大的打击。拉霍伊表示，最明智、最有理、最民主的做法就是停止公投的组织工作，独立分子们应该表示出不会出现加泰地区独立公投这种事情，他们应该知道不会有这样一个公投。拉霍伊此话是在马略卡岛的一次出访的时候说出的，根据他的理解，加泰独立分子应该清楚在一个法治国家之下，此类的独立公投将会被阻止。西班牙的内政部还宣布将要在加泰罗尼亚地区部署全部警力，阻止独立分子希望在10月1号举行的独立公投。内政部打算动用的包括设部府管辖的加泰罗尼亚自治区当地警察。面对内政部的这一要求，加泰自治区的警署负责人谴责马德里方面，表示独立成员不会允许马德里方面插手，并称其部门已经诉诸法律途径起诉国家干预行为。而反对势力表示，马德里方面本周已经通过大规模的抓捕和干预行动，让加泰地区独立公投受到了极大的干扰，而数名公投组织者也顶着滥用权力、挪用公款、不服从命令等罪名被起诉。而司法层面，一名西班牙的检察长已经要求进行一场针对暴乱的调查，若暴乱的罪名成立，受控者将会入狱。截至目前，已经有24名涉嫌准备公投的人被宪法法院要求罚款，每天罚款6000到12000欧元，直到他们遵守规定。但这并没有减轻独立分子的积极性。加泰自治地区的主席表示，人们还可以在10月1号选择去不同的地方投票。根据7月份的民调，49%的加泰民众支持脱离西班牙，41.4%的人支持留在西班牙。但是无论如何，高达70%的受访民众都表示希望通过一场公投来表达自己的意见。缅甸的罗兴亚人道危机正在继续，难民人数升至了45万人之多。医生吴江介告诫称，正常情况下可以通过免疫预防的疾病都在那里迅速扩散。详情请听本台记者尼古拉的介绍。
缅甸罗兴亚穆斯林继续出走，位于孟加拉国边境地带收容营里的难民人数现已增至45万。实施救援工作的非政府组织担心发生公共卫生灾难。医生吴江介工作人员在救助现场接受了本台法广法语记者的专访。医生吴江介紧急状况协调员对本台法语记者说
：“Some of them have trekked through the jungle for weeks.”
他们的避难所十分简陋，没有卫生设施，食物供应也十分有限。当您把这三个因素综合到一起，呈现的情况就是卫生状况变得极其脆弱，因为只要上述因素之一发生微小变化，比如分发的水里有微小的病害，民众享有的食物分量额外减少一点，就能把当前极度困难和脆弱的情势推向灾难。我可能会说，主要问题是无法获得真正的食用水。同样，大家知道，缅甸打疫苗的普及率是很低的。一旦达到当前的人口密度，45万人拥挤地生活着，所有在正常情况下可能通过疫苗来预防的疾病都可以十分迅速地扩散。显而易见，人们最担心的疾病之一就是麻疹。本台法语报道指出，除了缺乏食品和饮用水以外，连前往接待营都十分困难，充满排泄物。在抵达孟加拉国前，罗兴亚穆斯林通常需要冒雨连续行走数日之久。联合国与非政府组织呼吁国际社会提供援助，避免发生卫生灾难。
当地时间周六，美国国防部宣布数架美国的轰炸机飞过了日本海，掠过了朝鲜东部，以展现美国针对朝鲜的多种军事选择。本次参与飞行任务的包括一架从关岛军事基地起飞的 B-1B 轰炸机，以及一架从冲绳前来的歼击机 F-15C。 朝鲜在当地时间9月23号下午被探测到的 3.5 级地震令外界担忧，有专家分析，目前比较可能的说法是9月3号朝鲜核爆试验的余震。新闻节目播送完毕了，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由本台记者肖曼为您带来的要闻解说，一起来关注。
听众朋友，随着中共十九大召开日期的临近，有关中国金融整顿大案也陆续传来最新的进展消息。中纪委网站9月23日公布了对向俊波和魏建成这两个经济金融界高官双开的决定。向俊波是原中国保监会主席，莫建成则为中纪委驻财政部纪检组原组长，财政部原党组成员。众所周知，因为监管漏洞和资本投机，中国金融领域的乱象近年来愈发频繁。郭树清在年初担任银监会主席，带来一场金融领域的整治风暴，不少金融大鳄以及监管系统内的官员落马。今年四月份，向俊波被查，被视为是中共整顿金融系统的标志性事件。之后8月27日，莫建成也突然落马。首先看向俊波案。23日的中纪委公告列举了向俊波的五条罪名，分别为为谋取个人政治利益，滥用审批权和监管权，对抗组织审查，搞迷信活动，违反八项规定，违规接受宴请，不按规定报告个人有关事项，在员工录用、干部职务晋升等方面为他人提供帮助并收受财物，以及违反廉洁纪律和生活纪律，搞权钱交易、权色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巨额财物，涉嫌受贿犯罪等等。2014年初，《纽约时报》曾经报道，向俊波曾经直接向摩根大通执行长杰姆·戴蒙提出要求，希望能让有人的小孩在摩根大通任职。而在今年中国两会期间，中国农业银行纽约分行总经理余明因为性骚扰白人女下属和违规洗钱而落马，之后也被双开。向俊波曾经是中国农行的行长，余明曾经是他的秘书。据报道，向俊波曾为郭文贵、吴晓辉等资本大鳄提供金融支持。除去上述个人违规等等，向俊波最被外界批评的是他在担任保监会主席后开启的险资改革，短时间内使中国的险资规模迅速扩张，在2015年和16年间频频举牌上市公司，对实体经济造成冲击，破坏了金融市场的平衡。在调查向俊波案的同时和之后，中国金融系统整顿引发的连锁反应恐怕还将延续不短的时间。再来看莫建成案，中纪委网站9月23日公布了对莫建成的双开通告，称莫建成身为中央候补委员，理想信念丧失，宗旨意识淡漠，严重违反党的纪律，并涉嫌违法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仍不收敛不收手，性质恶劣，情节严重，应该给予严肃的处理。61岁的莫建成于2017年8月27日突然宣告落马，在此之前他还多次出席会议，更曾经用7月15日落马的重庆市委原书记孙政才当反面典型进行讲话，要求与会者提高政治站位，坚定与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此外，近日比特币中国官方微博发布公告说，将于2017年9月30日停止所有的比特币交易业务。有分析认为，比特币等虚拟的数字货币的危害和风险最近几年不断显现，这种人们听不懂也看不懂的比特币项目打着金融创新的旗号，成为趁热圈钱的骗局，也成为人民币回避监管、连通全球的资金流动渠道。因此，在2017年初1月11日，中国央行就派出检查组分别进入了在中国的三家最大的比特币交易平台进行盘查。 听众朋友，以上是今天的要闻分析。向俊波、莫建成被双开，金融整顿继续深入。由肖曼编播，感谢尼古拉的技术合作，也感谢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法国报纸摘要，一起来收听。
各位听众，法国参院将举行换届选举，极左翼政党不屈法国领导人梅朗雄今天发起反劳动法改革案大游行，以及大力提倡博爱精神以化解社会人际关系矛盾等话题，占据了9月23日星期六出版的法国各大日报头版新闻的显要位置。另外，德国将于周日举行大选的话题则是受到各报突出关注的国际新闻焦点。关于中国话题的报道则围绕中国食品业青睐法国牛奶的消息展开。首先，法国参院将在周日举行换届选举。费加罗报在报道相关消息时指出，今年一场马拉松式的选举打破了法国传统政治格局之后，对总统马克龙而言，周日举行的选举是对其当选后的一次测试。参院半数议员将在本次选举中更新，因而对执政的共和国前进党十分重要。不过，该报认为各派政治力量在参院的平衡不致发生深刻变化。法国极左翼政党领导人梅朗雄发起反对劳动法改革案的大游行，解放报突出报道了梅朗雄与部分媒体的公开矛盾。报道说，在这位不屈法国政党的领导人眼中，媒体皆为胡言，因此要创办属于自己的媒体。他准备在网络推出自己的电视台。另外，德国将在周日举行大选，已经执政12年的德国总理默克尔有望再次获得连任。费加罗报指出，如果默克尔在周日的选举中再次蝉联总理，未来政府的组成将面临重重困难，并将对其欧盟政策产生影响。解放报则指出，默克尔领导的基民盟将赢得并不光鲜的胜利。报道特别强调了竞选运动中对再生能源问题的忽略。报道指出，作为全球第四大经济体，德国是欧洲最大的能源消费国。不过，短短数年间，面对中国的竞争，德国的太阳能工业崩溃。德国政府不减少燃煤电站的选择，遭到环境保护人士的猛烈抨击。此外，费加罗报在经济版页刊出一篇报道，介绍了中国的食品业大量投资法国奶制品的情况。报道指出，最近十多年来，中国对奶制品的需求大幅增长，中国食品集团投资数百亿欧元与法国布列塔尼和诺曼底乳制品厂展开多项合作。报道指出，继法国葡萄酒和酒店行业之后，最近三年来，法国生产的奶粉深受中国投资者青睐。2008年遭遇毒奶粉事件引发恐慌之后，中国相关机构便将目光瞄向国外产品以确保质量。2002至2007年，中国对奶产品的需求飞速增长，但2008年的毒奶粉事件严重影响了奶产品的销售。毒奶粉事件共造成6名婴幼儿死亡，导致30多万婴幼儿患病。不过，最近五年来，尽管仍存有各种问题，却未能影响奶制品需求以 9% 的年增长率而再次起飞。法国咨询机构披露的数字显示，目前中国市场每年需要500亿升牛奶，而每年可产牛奶却仅为350亿至400亿升，还缺100亿升。至2025年，这一数字很快将升至180亿升。继新西兰之后，中国奶制品行业很快便将目光瞄向了欧洲，尤其看好法国的布列塔尼和诺曼底。最近几周来，在不久前刚刚剪彩的诺曼底芒什省的乳制品厂，每个星期都有60多个装满罐装牛奶的集装箱运往北部的勒阿弗尔港，最终目的地则是中国。中国第三大婴儿奶粉厂商三元集团持有这家新建奶厂 40% 的股份。报道指出，诺曼底这家奶厂仅从今年开始正式运营，不难从这家新奶厂业务量的一般窥出中国日益增长的奶制品需求的全路。 各位听众，以上是本台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节目，由刘芳选播，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是由索菲和民风为您带来的台北一周，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今天本台台北特约记者陈民峰为大家介绍这个星期台湾的大事，欢迎您收听。民峰你好。
是，索菲你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民峰，民进党将在明天举行全国代表大会，目前最受瞩目的就是要求赦免陈水扁的提案。新闻提到蔡英文将面对很大的压力，为什么呢？
是。明天蔡英文之所以会面对很大的压力啊，主要原因有两个，一个就是各县市议会议员组成的这个台湾地方议会特赦阿扁总统大联盟，他们强力推动在全代会通过赦免案，连署的人特别多啊。到昨天为止啊，具有投票权的党代表591位，已经有超过500个人签名连署，这个比率超过了86%。那6个直辖市的市议员一共有160人，连署的比率更是已经超过了93%，特别是13位县市长，除了2位代理的是没有党代表的资格之外，其他的11位都已经连署，连署的比率达到100%。那这个对蔡英文当然就构成了很大的压力。那另外一个原因就是台湾的法律规定，特赦的案件必须是受到罪行宣告。那个意思就是说，你这个案件必须是三审定验，确定犯罪，才能够进一步谈到赦免或是特赦。那陈水扁的贪污案件现在已经有龙潭购地弊案等4个案件定验了，但是还有国务机要费报假账，还有那个国际洗钱等等其他的5个案件还在审理当中，还没有定验。所以依法他根本就没有谈特赦的空间。而且陈水扁并不是政治犯，而是强害民主法治的贪污犯，这个让蔡英文根本不愿意碰触赦免的议题，也因此对他就构成了重大的压力。
如果法律根本不允许，民进党地方议会的议员为什么还要在全代会中推动通过赦免的提案呢？
是，这个推动赦免陈水扁的独派团体，他们打的如意算盘是这样的，就是把特赦陈水扁的工作分作3个阶段。那目前在推动的是第一个阶段呢，就是希望能够在民进党全代会先通过特赦陈水扁的提案。通过了之后呢，第二个阶段就由民进党的立法委员在立法院里面提案修改赦免法啊，就修法，让陈水扁目前的这样的情况可以由总统来赦免。那然后最后第三阶段呢，再由蔡英文总统依法来赦免陈水扁。那由于民进党立委在立法院远远过半，强行修法的话一定是会通过，只是如果蔡英文任内推动这样的修法，让还在审判中的贪污犯得以特赦，恐怕会在历史上留下难看的记录，那对台湾民主政治的发展呢，更将是一大强害。
虽然民进党基层民代热情推动联署，但据说政府部门到现在仍然不为所动，到底政府部门对特赦陈水扁的提案持什么态度呢？
是，像台湾总统府的发言人日前就曾经公开表态啊，他说特赦是总统的宪法职权，民选总统的决策必须要对全民负责，必须依照相关的法律进行。还说呢，执政党历来都不是以党领政啊，我想他这个话就说得非常明白了。第一个重点就是必须要依照相关法律进行，那第二个重点就是执政党历来都不是以党领政。那这话可以说是说的让独派听了心里很不是滋味，所以吕秀莲就特别批评说这个话呢说的太冷酷了。那另外最新的一个消息就是，目前府院高层对于赦免的态度是，即使党的全代会通过，也不会成为目前蔡英文政府的决策啊。严格的说，民进党地方议会这次大动作的连署提案，想在全代会通过赦免案来压迫蔡英文行使特赦的权利，可能会碰一鼻子灰。因为蔡英文的个性大家知道，他是愈强更强，他不愿意被牵着鼻子走，所以明天民进党全代会的现场处理这个提案的方式就格外受到瞩目。
台湾舆论界对于赦免的议题有什么评价呢？
比如说有台湾的媒体评论就说，如果全代会当中蔡英文按照过去的惯例啊，就才是说这个案子呢送中执会研议， 那这样做就等于是忽视了近九成党代表的意见，那也不给阿扁面子。但如果真的是照案通过的话，那就等于宣告民进党无视阿扁的犯罪事实，又重新让民进党跟阿扁绑在一起。所以主持会议的蔡英文的确是面临两难。那目前民进党高层最担心的一种状况就是，现场党代表万一要求把这个提案交付表决，那台湾的媒体评论呢也指出，无论表决的结果是怎么样子，都等于是在给蔡英文出难题。那另外也有一些新闻分析就说呢，从目前这个提案的内容来看，它没有设下时间表，就是你要你在什么什么时候之前啊行使特赦，那也没有强制兑现的一些字眼，所以这项提案的宣示意义是大于实质意义。那么党中央对于当天议程的进行到目前为止没有做沙盘推演，也没有动员去撤签啊，不是有人联署嘛？但有时候会动员撤掉你的联署，这些动作似乎也说明党内高层有提案通过的心理准备，但是不代表民进党政府埋单的底线。所以呢，到底明天这个情况会如何演变呢、啊、我想经过24小时明天就会见分晓了。
好的，那今天的台北一周节目就到此结束，谢谢民风。
谢谢索菲，谢谢各位听众。
再感谢克里斯托夫的技术制作，下个礼拜六的台北一周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的节目继续之前，一起来回顾一下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伦敦东部商业中心发生有毒物质致人受伤事件，警方目前并不认为是恐怖袭击。伊朗宣布成功发射了一枚射程2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法国将与欧盟等伙伴寻求让伊朗停止搅乱地区稳定的一切弹道活动的办法。德国总理默克尔和其主要对手马丁舒勒在联邦议会选举前夜继续拉票，他大有可能成为第二名连续执政16年的德国总理，但是不投票的民众仍然有不少。法国的政府发言人斥责极左翼的游行将总统和纳粹相提并论，即左翼的党首呼吁下周六去香榭丽舍大道上用锅碗瓢盆发出尽可能大的声音，继续抗议游行。西班牙的加泰罗尼亚独立公投在即，首相拉霍伊呼吁独立运动分子领袖承认公投不会举行，马德里和加泰警方紧张加剧。罗兴亚人道危机继续，难民人数升至45万人，医生吴江介告急称正常情况下可以通过免疫预防的疾病都可以迅速扩散。美军轰炸机飞越日本海掠过了朝鲜东部，展现美国针对朝鲜的多种军事选择。朝鲜外相在联大称特朗普是狂妄自大、情绪不稳定的谎话大王。浸河市组织认为朝鲜地震比较可能是9月3号核爆试验产生的余震。金正恩称特朗普对朝鲜下达了有史以来最凶猛的战书。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下面是索菲为您带来的亚洲周刊，一起来关注。
各位听友好，又到了每周六一次的香港亚洲周刊节目时间。今天香港亚洲周刊编辑肖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欢迎您收听。肖先生您好。
你好。
肖先生，请您先介绍一下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什么。
亚洲周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专题是台湾面对武统变局，19大之后关键时刻。中共19大之后，习近平成为核心，任期5年，武力统一台湾成为议事日程。估计2021年中国共产党建党100周年之前，要实现祖国统一的中国梦，台湾内部的分裂与经济滞后，军公教人员年金被削减，军心动摇，而支持台独的新一代并没有誓师一战的决心，形成历史上两岸势力最悬殊的时刻。台湾的期望是美军驰援，但特朗普在朝鲜问题上急需要北京支持，对台湾更为不利。
两岸专家对于中共19大后的两岸关系做出怎样的判断呢？
最近在台湾大学举行的习近平政经策略下的两岸全景讲座，由中国问题专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所长郑永年与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吴益山进行深度对谈，两人一致认为19大之后台湾问题或将摆上议事日程，北京方面很可能从过去最低纲领的防毒提升到最高纲领的触统，台湾需要有所警惕。
台湾的军事专家如何看待两岸军力这些年的变化呢？
曾经担任台湾军舰舰长的吕理士认为，近十年以来，解放军夹着中国经济崛起的优势，借着军事现代化，在质的方面大幅提升，在量的方面更是惊人。在去年就有将近30艘军舰服役，总吨位近15万吨，不但后发先至，而且超额追美。而台湾政坛却仍然在短视的思考下一次的选举，罔顾国军没人没钱没战力的窘境。他质疑台海两岸战力已经严重倾斜，台湾军方仍在温水中自我麻痹多久。
台湾政坛上的乐观派有哪些代表人物，他们的观点是什么呢？
中共十九大之后的两岸情势，台湾前民进党主席亚太和平研究基金会董事长许信良一派乐观，他说中国即将领导世界，会填补美国的权力真空，要以德服人，而德是精神力量，就是价值。如果大陆对台湾动武，是百年浩劫，将永远无法领导世界，因此大陆会借鉴台湾的民主与经济经验。
除了封面专题以外，本期亚洲周刊还有哪些其他重要内容呢？
本期亚洲周刊还报道南非经济繁荣的中国元素，与中国同样是金砖成员国的南非是中国投资非洲的重要桥梁，中国连续8年成为南非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南非则连续7年成为中国在非洲的第一大贸易伙伴。中国累计对南非投资大约130亿美元，在南非的中资企业超过300家，中国也积极参与南非基建计划，创造了庞大就业机会。
好的，那就谢谢夏伟基先生。各位听友，香港亚洲周刊编辑夏伟基先生向大家介绍了最新一期香港亚洲周刊的封面专题和其他重要内容。感谢克里斯托夫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忠实收听。下周六同一节目时间，我们再会。
各位听众，下面是我们的专题节目《文化和艺术》，一起来回顾。
各位好，欢迎收听文化艺术专题节目。在今天的节目里边，我们要向您介绍著名的作曲家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他是巴洛克时期的德国作曲家，管风琴、小提琴、大键琴的演奏家。在世的时候，巴赫并没有享有盛名，而且在死后50年中就已经被世人遗忘。不过在近一个半世纪中，他的名气却不断的增长。一般认为他是西方音乐史中最伟大的2-3位作曲家之一，而且有些人认为他是其中最伟大的作曲家。巴赫于1685年3月21日出生在德国中部杜林根森林的艾森纳赫。艾森纳赫因为依山而建，所以地势是高低起伏不平，而且地面都是由青石板铺成的，所以是德国中部一个富有童话气息的小山城。这个地方拥有很深的音乐渊源，在中世纪的时候，游吟诗人、宫廷乐手都是在艾森纳赫进行表演和比赛的，可以说它是德国音乐的发源地。虽然这是一个小城镇，可是市民却酷爱音乐。据说艾森纳赫古代的城门上就刻着“音乐常在我们的市镇中照耀”的字样，并且中世纪的吟歌者经常手持竖琴在这里吟唱诗歌，并举行歌唱比赛。瓦格纳曾据此写了著名的歌剧《唐豪塞》，而16世纪的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也是在这里将圣经译成德语。巴赫家族是地地道道的音乐世家，他的家庭早在他来世前许多年就已经在音乐界赫赫有名了。他父亲是一位优秀的小提琴手，祖父的兄弟中有2位是具有天赋的作曲家，叔伯兄弟姐妹中有几位是颇受尊敬的音乐家。但是巴赫9岁失去了母亲，10岁失去了父亲，只好靠大哥继续抚养。尽管家里存放着大量的音乐资料， 可是专横的兄长就是不许他翻阅学习，无论他怎么恳求也无济于事。巴赫只好趁哥哥离家外出与深夜熟睡的时候，在月光下偷偷地把心爱的曲谱一笔一画地抄下来，历时长达半年之久。巴赫15岁的时候终于离开了家，走上了独立生活的道路。他靠着自己的歌喉与出色的古钢琴、小提琴、管风琴的演奏技艺，被吕奈堡圣米歇尔教堂附设的唱诗班录取，同时也进入了神学院学习。这里的图书馆藏有丰富的古典音乐作品，巴赫一头钻进去，开阔了自己的音乐视野。为了练琴，他常常彻夜不眠，通宵达旦，每逢假日他都要步行几十里去聆听汉堡的名家演奏。1702年他从圣米歇尔毕业，第二年在一家室内乐队当一名小提琴手。在随后的20年中，他干过许多事情。巴赫在一生中最主要的是以一位卓越的风琴家而闻名，虽然他还是一位作曲家、教师和乐队的指挥。1723年当他38岁的时候，开始在莱比锡的圣托马斯教堂担任歌咏班的领唱。1708年巴赫任魏玛公爵威廉·恩斯特的宫廷管弦乐师，1714年成为乐长。在魏玛，巴赫创作了大部分的管风琴作品，也首次发现了维瓦尔第的音乐，开始了协奏曲的创作。1717年他开始接受科腾亲王的乐正职位，但是他的辞职被威廉·恩斯特所阻挠，在免除他的义务之前，甚至还把他关到监狱里边。从1717年开始的巴赫时代，这日子是他一生中的黄金时代。这期间他创作了被誉为键盘乐的旧约圣经的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一卷，和在管弦乐发展史上堪称里程碑的勃兰登堡协奏曲等大量出色的世俗和宗教音乐。1724年科腾亲王对音乐的兴趣似乎淡漠了，于是巴赫辞去了宫廷中的职务，到莱比锡出任圣托马斯教堂学校的音乐指导。在那里他度过了一生剩下的时光。莱比锡时期是巴赫一生中最长的一个时期，也是创作最多的时期。在这个阶段，他无论演奏技巧还是作曲水平都已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在莱比锡谱写的杰作有感人至深的 B 小调弥撒和马太受难曲、平均律钢琴曲集第二卷，和体现他高深作曲造诣的赋格的艺术等等。1747年这位无冕音乐之王去波茨坦旅行时，被另一位国王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召见，并进行了即兴的演奏，在座的观众无不为之折服。第二年巴赫把这次演奏的主题加以发展，写成了另一部总结他作曲和演奏艺术的作品《音乐的奉献》。比西，巴赫担任圣托马斯男声合唱团的指挥。由于他长期用眼过度，视力减退，晚年患白内障失明了，但是他仍能够用口授的方式坚持创作。在逝世的前几天，他还口授一首赞歌《走向主的神坛》，乐曲每一个音符都表达出老人生前最后的虔诚祈祷，最后在第26小节处戛然而止，成了巴赫的绝笔之作。1750年7月28日夜，巴赫的一生画上了最后一个休止符，安然地 走向了他心中的神坛。三天以后，约翰·塞巴斯蒂安·巴赫在莱比锡圣约翰教堂的墓地下葬。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节目，介绍音乐家巴赫，感谢收听。
听众朋友，下面是我们的节目巴黎任务，现在让我们一起走进这个任务吧。
Mission Paris，
由欧洲联盟赞助，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德国之声、波斯蒂广播电台联合制作。
巴黎使命，您赢了500分，找到了一个信使。
Vous êtes Eva? Je suis le messager.
您有一个密码。
Écoutez, 8, 5.
但是密码有什么用呢？尽快拯救国家，否则就晚了。
S'il vous plaît, messieurs dames.
Monsieur, vous êtes pompier?
Veuillez évacuer la gare immédiatement. Je répète, veuillez évacuer la gare immédiatement.
艾娃，现在回火之战，找到阿雷阿第二方阵。找找这些数字有什么含义？
密码，1852，我这就去。
La police est là.
Monsieur, monsieur, c'est fermé, s'il vous plaît. Close. Kiosque, s'il vous plaît.
Pardon, pardon. Je ne comprends pas.
糟糕，怎么办才能让他放我进去呢
？Madame，
也许他可以帮助我。Pardon, madame. Bonjour.Allez, à rangée 2.
Vous êtes Eva?
Oui, je suis Eva.
Et le code?
Oui. 1, 8, 5, 2.
Bravo, venez.
Mesdames, mesdames, attention.
Vite.
Mesdames.
Voilà.
自动行李寄存处。当然了，我们来看看里面有什么。1852。
Ah ah, la statue de mine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Merci Eva.
Ah! Ah!
游戏结束，您死了，您得了0分，您还有3条命，您是否想有第二次机会？
还是我，
艾娃，密码打开了火车站寄存处的一个保险柜，去看看里面有什么东西。
好的。
如果遇到问题，你就说不明白。Je ne comprends pas.
Je ne comprends pas.
Monsieur, monsieur, c'est fermé, s'il vous plaît. Close. Kiosque, s'il vous plaît.
Pardon, pardon, je ne comprends pas.
Madame?
不能信任他。
Vous êtes Eva?
Non.
Et le code? Le code?
Je ne comprends pas.
Madame, c'est fermé, s'il vous plaît.
How? How?
Monsieur, monsieur, c'est fermé.
做得好，转身，跟着行李寄存处的指示路牌走。躲开初次后的警察。
好。阿里啊，第二红石找到了，请输入密码。这是什么？
祝贺您得了1000分。
那么我们有什么呢？
一本旧书，除了封面背后写着的这句话外，什么都没有。La statue domine la mort, mais la fertilité est retrouvée.
等一下 ，le statue 还是 la statue？
La statue，
雕像，和 la mort， 死亡？
不是 la mort， 是 le mort。
哦，明白，死人。
雕像和死人，这些究竟是什么意思？
这就是我们要找的。
第二场游戏结束，您有1000分。您找到一个线索。
La statue de Minemor, mais la fertilité retrouvée.
一座雕像和一个死人，但这足以让您拯救国家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您想玩吗？
各位听众，现在我们为您插播一组最新消息。法国总统和总理在9月份的民意支持率双双有所上升，总统马克龙的支持率升至了 45%， 而总理菲利普的支持率则升至了 48%。 另外，有关法国的消息，原属于右派共和党的法国经济部长布鲁诺·勒梅尔今天宣布退党，加入总统马克龙的共和国前进党阵营，并且他呼吁同僚和他一起加入该党派，顺应历史的大趋势。美国总统特朗普指责伊朗伙同朝鲜捣乱，称伊朗最新的导弹试射让美国没有办法和之达成协议。另外，美国的优步公司共享打车软件公司做出了让步，力图保留其在英国伦敦的营业许可执照。让步承诺当中包括有关加强乘客的安全等方面，此外还要增加司机可以拿到的福利等等。优步公司表示，已经准备就伦敦要撤销其营业执照而提起上诉。各位听众，世事纷纭，何不轻松一刻呢？现在来听一首法语歌曲，它的名字是《超级夜晚》，法语的说法是《一表女》，来自歌手 Bertrand Belland。 但是我们的节目还在继续，请不要走开哦。
Il entoure de la maison Hyper nuitHyper nuit, celui bien nommé la bête, le mal grandit celui même. Il entoure de la maison, hyper nuit, hyper nuit, celui bien nommé la bête.Celui qui buvait le lait au pimen, celui-là même qui se souvient d'un jour derrière, bien enfui, bien qu'enfui, il n'a rien oublié.Du jour entre tous cruels, au bout duquel il a vu sa maison brûler, puis tomber. Là, il revient pour se venger de tout un village.De tout un village, hélas, je suis là, je suis là. Il entoure de la maison, hyper nuit.Hyper nuit, il n'a pas oublié ce jour entre tous cruel, au bout duquel tout est parti tout en fumée dans le ciel.Là, il revient pour se venger de tout un village, de tout un village. Et là, je suis là, je suis là. hyper nuit, et fait passer le goût des fleurs. Le goût des fleurs. Le goût des fleurs.
Le goût des fleurs.
Le goût des fleurs.
Le goût des fleurs.
Le goût des fleurs.
听众朋友，这里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在我们的节目完全结束之前，一起来最后一次回顾今天新闻内容提要。伦敦的东部商业中心发生了一起有毒物质致人受伤事件，警察目前并不认为是恐怖袭击。伊朗宣布成功发射了一枚射程为2000公里的中程弹道导弹。法国将与欧盟等伙伴寻求让伊朗停止搅乱地区稳定的一切弹道活动的办法。德国总理默克尔和他的主要对手马丁舒勒在联邦议会选举前夜继续拉票活动，他大有可能成为第二名连续执政16年的德国总理，但是不投票的选民仍然有不少。法国的政府发言人斥责极左翼的游行将总统和纳粹相提并论，极左翼政党党首呼吁下周六继续去香榭丽舍大道上用锅碗瓢盆发出尽可能大的声音继续抗议游行。加泰罗尼亚的独立公投在即，西班牙首相拉霍伊呼吁独立运动的分子领袖承认公投不会举行，马德里和加泰警方紧张加剧。缅甸的罗兴亚人道危机继续进行，难民人数升至了45万人，医生无疆界组织告急，声称正常情况下可以通过免疫预防的疾病都在那里可以迅速扩散。美军的轰炸机飞越了日本海，掠过了朝鲜东部，展现美国针对朝鲜的多种军事可能性。朝鲜外相在联大表示特朗普是狂妄自大、情绪不稳定的谎话大王。竞合市组织认为朝鲜的地震比较可能是9月3号核爆试验产生的余震结果。金正恩表示特朗普对朝鲜下达了有史以来最凶猛的战术。亲爱的听众朋友，本台本节的中文播音就这样接近了尾声。今天的节目是由妮娜为您主持的，技术支持是由尼古拉提供。欢迎您继续通过各种的平台关注我们的声音、文字以及图像报道。最后，我们来一起听一首法语歌曲，它的名字叫做《La Nuit Je Mens》，中文的意思就是“我说谎的那个夜晚”。那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不见不散。祝您一天都有一个好心情。
On m'a vu dans le Vercors, sauter à l'élastique.Voleur d'amphores au fond des criques. J'ai fait la cour à des murennes. J'ai fait l'amour, j'ai fait le mort. T'étais pas né. À la station Belière, tu t'es pas fait briller. J'étais gant de crin, GisèlePour un peu, j'ai trempé. Histoire d'eau. La nuit, je mens, je prends des trains à travers la plaine. La nuit, je m'en lave les mains. J'ai dans les bottes des montagnes de questionsOu subsiste encore ton écho. Où subsiste encore ton écho. J'ai fait la saison dans cette boîte crânienne. Tes pensées, je les faisais miennes. T'accaparais seulementD'estrade en estrade, j'ai fait danser tant de malentendus. Des kilomètres de vie en rose. Un jour au cirque, un autre à chercher à te plaire. Dresseur de loulou, dynamiteur d'aqueduc.La nuit je mens, je prends des trains à travers la plaine. La nuit je mens.